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简述，选文来自法轮功研讨会。1992年在中国气功界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人奇功，那个就是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接纳为直属公派的法轮功，和他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李洪志先生在该年1992年5月出生，他以崭新的面貌一改传统的公理公法之特点，以自己独到之处吸引住越来越多的气功爱好者，时间无奈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凡有缘修炼法轮功者都被他深奥的理和法所折服，被他高深的功力所惊叹，被他奇特的功效所吸引。法轮功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正在以他耀眼的光辉驱散住练功人心境的尘埃，点亮了修炼大道的明灯。
李洪志先生在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的李洪志就寓于童年的小朋友，他天资聪明，生性慈悲。当他见到母亲辛劳的时候，并主动承担起照顾的家、煮饭、斩柴、看住细佬妹的任务。他的细佬妹和小伙伴们都很喜欢和他一起玩的，总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李洪志先生四岁的时候接受佛家独传大法，第十代传人全国法师亲自传功，修炼真善忍最高法门。开始师父只是和他一起玩，并不会教他功夫，做了好事的时候师父就会笑呵呵的，做了不好的事就显露出不开心的样子。有时候他的孩子的天性使他故意做一些顽皮的事情，比如跟小朋友打架啊，但是打了之后呢总会出一些事的，有时候呢会碰钉的，无缘无故地碰钉的，一个接住一个，有时呢真是站不稳的，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手呢就会损了，也都流了很多血的。每逢这个时候呢，师傅总是远远地企到，什么都不说。当李洪志心里不服气的时候呢，会突然间出来一个大孩子呢就打他一餐，而他的师傅呢仍然都是表情很严肃地看着他，什么都不说，直至他认错的时候师傅才会露出笑容。
李洪志先生八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只眼角那里多了一些东西，慢慢地他就感觉到那个就是真善忍三个字。原来是李洪志先生的师傅在他眼角里面加上去的，其他人都看不到，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在以后的岁月里面，师傅就告诉李洪志先生这三个字的含义，真就是要做真事，讲真话，不欺骗，不讲大话，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在受到屈辱的时候要想得开，挨得住，无怨无恨， 唔记唔报仇，能够吃苦中之苦，忍常人不能忍之忍。咁样睇上去十分简单嘅三个字，却包含咗无比丰富嘅内涵。呢个就系宇宙中最高嘅天机。每当你同智先生回忆起呢个事嘅时候，总会带住十分感慨嘅心情话：第一位师傅整整跟咗我八年，就系为咗呢三个字，足见佢师傅嘅苦心。真善忍讲起嚟容易，做起嚟几难。师傅唔单单要李洪志先生每时每刻都能够睇得见，而且仲要李洪志先生深深咁印喺佢嘅脑海里边，并且喺以后嘅事实里边，直到睇到李洪志先生做到为止。正因为有咗咁严格嘅要求，喺李洪志先生幼小嘅心灵里边就奠定咗稳固嘅心性基础。八岁嘅李洪志得到上乘大法，具大神通。佢同小朋友们捉迷藏嘅时候，佢只要一谂，其他人睇唔到我，咁样就发现唔到佢啦。甚至当其他人用佢嘅电筒照到李洪志嘅面上面嘅时候，都睇唔到佢。喺啲木头里边生咗好多又长又生锈又弯曲嘅钉，佢只要用手轻轻一勾，就勾咗出嚟啦。冬天嘅时候，水喉管都冻到结咗冰啦。佢用手去摸水管，水管就弯曲咗啦。连佢自己都唔知道点解会咁。佢同小朋友一齐喺雪地度玩嘅时候，跑下跑下，跳下跳下之中，佢就腾空飞起咗啦。若果发现两个人要打交，只要佢谂唔俾另外一个人行埋去，咁嗰个人就点样都行唔到过去啦。当佢小学四年班嘅时候，有一日放学之后，佢唔记得咗攞书包就走咗翻屋企啦。后嚟佢想翻去攞嘅时候，学校嘅课室门已经锁咗，窗亦都闩埋咗。当时佢产生咗一个念头，可以入去就好啦。就系呢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突然间李洪志就发现佢个人已经入咗去班房里面啦。当佢再一谂，佢个人又出翻嚟啦，连佢自己都觉得好神奇。后嚟有一次，佢自己突然间谂，如果停喺玻璃中间，唔知系点样嘅滋味呢？就系咁样一谂，佢个人就喺个窗之中停住咗啦。佢立即感觉到全身、全个脑都系玻璃啊，好难受啊！佢好快就出翻去，就系咁样谂，佢个人又跳翻出去啦。当时佢都唔知道呢啲系乜嘢功能，佢以为人人都系咁样，就冇更加去留意啦。
第一个师傅对李洪志先生嘅影响系最大嘅，喺佢心中种下咗真善忍嘅种子，又教授佢超常嘅功力，培养咗佢嘅性格，使佢养成咗好多优良嘅品质。佢乐于助人，无论做咩事，首先想到其他人。
当佢见到马路上有旧石头嘅时候，佢都怕其他人会行路扑亲，就将旧石头执起佢掟埋一边。当佢翻小学嘅时候，佢经常到南湖去游水。有一次放学之后路过湖边嘅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有人跌咗落水啊！嗰个人就嚟唔掂啦。佢就行近去睇一睇，离湖岸几远嘅地方，果然真系有个人喺度冇力咁样挣扎住。佢当时二话不说，除咗啲衫就跳咗落水啦。好快佢就游到嗰个人嘅旁边，佢镇静咁话俾嗰个淤溺嘅人听：你喘口气，唔好乱喐啊！我能够将你救翻上去。嗰个淤溺嘅人果然真系贴贴服服。当佢将呢个淤溺嘅人拖到岸边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嗰个人比佢高大好多，系一个大人。当呢个淤溺嘅人喺岸边开始唞顺条气嘅时候，李洪志就已经翻咗屋企啦。呢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但佢从嚟都冇同人提起。直到过咗十几年之后，偶然间同人倾到嘅时候， 亦都好随意，觉得系应该嘅，不值一提。少年李洪志有住慈悲嘅心肠，每当睇到电影或者小说之中有好人受苦受难嘅情节嘅时候，佢总系泪水连连。十二岁嘅时候，第一个师傅走啦，临走时话俾李洪志知，仲会有师傅嚟教你。第二个师傅主要系教佢道家功夫，练拳脚、刀枪剑，内外功同修。师傅总是将他叫到去冇人的地方，经常陪住他练。练马步、站桩、一企就是几个钟头啦，经常都是浑身出汗，好像落雨那么多。而身体练到柔软呢，就好像棉花一样，坚硬就好像铁一样。春去秋来，转眼间两年就过去啦，都不知道洒了几多的汗水，那些都是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直到将各个门的功夫都练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和师傅的感情就已经十分之深厚了。但是第二个师傅又要走了，临别的时候，师傅又告诉李洪志知，我叫八极真人，云游四海，飘忽不定，我走了之后社会会有大灾难，你不准多管闲事，只许记住一件事，就是刻苦练功。讲完之后，以后的日子李洪志先生牢牢地记住师傅的嘱托，刻苦练功。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双手磨出了不知几多针啊，汗水湿透了几多件衫，难以计数。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时期李洪志的功夫就已经达到了世间法的上乘了。讲到这里，第一节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分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简述，欢迎大家继续留下去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日题目，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简述。在1972年，李洪志先生参加工作，这个时候第三个师傅，一位大道师傅就在长白山而来，他的道号真道子。这位师傅和前两位有别，他不穿着道装的道袍，而是以常人的面貌出现。这位师傅从来都不说他住在哪里，来无踪去无影啊。这位师傅很厉害，遇到不顺他意就打人，而且毫不客气。他主要是教来修功，当时练功是不敢公开的，主要都是晚上练，有时仍然是师傅将他的主意识调了出去练。睡觉的时候经常都感觉到师傅对着他的脑，对着他的天目里面加东西给他。大道的内修功对心性的要求很严，师傅要求李洪志将修炼心性放在日常生活里面，凡是做到不啱的地方，师傅会随时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借其他人的嘴当众指责他，训斥他。亦都正因为有咁严格嘅要求，先至使到李洪志嘅心性达到极高嘅境界。同事们都觉得佢敦厚诚实，都愿意接近佢。佢从来都唔同其他人争辩，有人唔理解话佢傻，应该得嘅佢唔得，应该要嘅佢唔要。佢的确系到咗嗰个境界，常人嘅各种欲望、个人嘅利益，他都抛之于脑后，一切顺其自然，淡薄视之，泰然处之。面对着冤枉责难，旁人都帮他抱不平，而他就一笑了之。
1974年以后，大道师傅走了了，后来又来了一位佛家的师傅，是个女的，主要是传授佛家的功理和功法。这个时候李洪志先生虽然只有23、24岁的年纪， 但是功力已经达到很高层次。1982年李洪志转业到长春市工作，练功就更加刻苦了。在以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来过二十几位的师傅，几乎到了一个层次换一个师傅，有佛家的亦都有道家的，每到一个层次都要经历一场磨难，有很多的磨难呢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如今李洪志先生的功力已经达到极高的层次，有些功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亦都是难以理解。1990年7月的一日傍晚，李洪志先生带着几个徒弟在北京某个机关的院子里面练功，没几耐乌云密布满天，紧接着就是行雷闪电，雷电交加，就好像在头顶上面行雷，徒弟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按照大多数功法的要求，这种天气是不适合练功的，但是他们见到李洪志师傅正在盘腿打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沉稳如山，没有丝毫动摇或者退却的意思，徒弟们亦都跟着继续练了。但好奇怪，尽管乌云密布，乌云变到好浓好低，雷声满天咁响，啲雨都冇落到。练完功之后，李洪志师傅好镇静咁话俾几位徒弟知，半个钟头之内啲雨咧都唔会落嚟噶，你哋尽可放心咁走啦。因为有个徒弟嘅屋企系住喺西城度，佢要搭公共嘅汽车，大约系半个钟头嘅路程。当呢个徒弟啱啱踏入屋企门口嘅时候，大雨就倾盆而下啦，就好似成个天冧咗落嚟一样。喺李洪志先生身上有住许许多多神奇嘅故事，嗰啲都系常人难以接受噶。
经过几十年嘅刻苦修炼，李洪志先生不仅喺功力上达到极高嘅层次，更重要嘅系佢睇到咗宇宙中早已存在嘅更多更美好的东西，看到了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 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李洪哲先生嘅神奇嘅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天题目，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哲先生简述。李洪哲先生在辛苦之余，总会有一个念头萦绕他心头的，就是师傅们为什么要教我功夫，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练功的时候他无暇多问，偶尔想一想，但也得不到解答。随着功力层次的提高，使到他对人类对人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人类本应该是美好的，由于心智的迷失，人的心灵受到侵蚀，体魄遭到折磨，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正在日渐地提高，但是精神的素质就跟不上。每当想到这里，李洪哲先生就觉得很心痛。人民需要有强健的体魄，需要有美好的心灵，才能够建成美好的社会，美好的人类。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决心为人民的身体健康，为建设美好的心灵乐园作出自己的努力。他决心以自己多年独传独修的大法为基础，创编了一部适合常人修炼的大法，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看到这个目标虽然美好，但却很艰难，这个是一条充满了复杂和艰险的路，但是当他决定下定决心之后，就毫不迟疑地行动了。在1984年开始，李洪哲先生对于国际国内的气功事业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且参加了一些气功传授班。他分析了现代人的特点，因为大法要开在常人之中，就应当适应常人的生活规律。常人都有一份工作，每日用于练功的时间很有限，传统的修炼方法过于太繁琐，并且掌功很慢。大法应该去掉了这些弊端，取其悠长。李洪哲先生看到人类健康的根本是心之所指，人人都向往美好，只是由于心智的迷失，才出现了一切又一切的不好。他为法轮功的创编确定了以下的原则：第一，大法应该是无私的；第二，大法应该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第三，大法应符合真善忍的特性；第四，大法应当绝对保证安全。李洪哲先生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到法轮功的创编工作里面，他总结了气功发展史上的各门各派的优劣，然后取其精华，将它糅合到法轮功里面。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里面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功里面。当他创编法轮功的时候，师傅们都回来了，佛家的、道家的、大道的，还有其他门派的上师都参与入了来。法轮功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师傅们指导下，经过反复地推敲、论证、反复地演练、体验之后才定下来的。所以说，法轮功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李洪哲先生一个人的事，亦都不是一个两个门派或者几个门派的东西，它集积了宇宙中各种神奇的力量，那个就是整个宇宙的精华。现在它凝聚在李洪哲先生一个人身上。
法轮功于1989年基本定型了以后，李洪哲先生很急于将它传出来，为了慎重起见，他首先让几个徒弟修炼这个功法。经过两年多的观察，这几个徒弟均达到很高的层次，三花聚顶。在其他的功法里面，是要经过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苦修才可以达到的。而修炼法轮功两年呢，就已经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层次，足见呢他的上功的速度呢是非常之快的。1992年李洪志先生赴命出山，他出山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的。第一，要在目前气功普及的基础上，将长期练功不掌功的人呢往高层次上面带一带。第二，为气功界中存在的互不服气、公开斗法、偷气、打黑气之类的不好的事情和混乱认识正一正明。第三，要将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练功者的坏东西讲出来，并将它清理掉。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公理、功法和功效，并将它接纳为直属公派，并为它普及和传授给了很多具体的支持和帮助。目前李洪志先生应邀先后在祖国目前李洪志先生应邀先后在中国各地办班讲法全功几十次，学员十几万人。李洪志先生所到之处呢，更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实践证明法轮功的功效奇特，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被他的师傅们称为高德大法。
李洪志先生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地，实实在在地执行着自己的诺言。凡是学过法轮功的人都能够体会到，法轮功不愧为修炼大法，他的起点很高，给予很多，有很多自传的珍宝都是无私地奉献给学功者的，那个是其他任何功派都没办法做到的。法轮功是无私的，首先表现在他收费很低。李洪志先生无论到哪里办班，都是坚持最低的收费标准。有些功法全功的办班都是因为收费太高受到审查机关的纠正。而法轮功每次办班都是因为收费低而和审查机关反复协商。完全不收费也都是不得的，租用场地要收费，承办机关要收手续费，各种费用支出之后亦都所剩无几。即使是剩低的钱亦都用在法轮功建设上面。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当次这样讲，你办班收费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然而李洪志先生就一直没有增加。他经常讲，既然普度众生就不能够增加人们的负担，其实法轮功的建设不是不需要钱。按照他的设想，法轮功要修建基地，那个不是一笔小的款项能够解决的。法轮功也都不是没有生财之道。有些人找到李洪志先生，以很高的许诺要垄断法轮功的传授，甚至有人邀请他到国外赚大钱，这些都被他拒绝了。李洪志先生多次重申自己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绝不搞歪门邪道。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最后的李洪志先生的简述。多谢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天题目，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简述。法轮功是给予，是奉献，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传授班里面，李洪志先生首先要为学员调理身体，调理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有病者要帮助他去调病灶，然后帮他疏通经络。在这个基础上面，要在每一位学员的小腹部位下法轮。这个法轮是帮助学员练功用的， 佢24小时运转，达到法练人嘅目的。即使人唔能够时时喺度练功，而法轮就喺度时时帮助修炼者练功，使到现代人摆脱咗练功时间短嘅困扰。此外，仲要喺学员嘅其他部位落法轮，嗰啲法轮有帮助练功嘅，亦都有治病嘅。佢哋不停咁旋转，自动调整练功人嘅身体状态，为咗帮助学员掌握练功嘅要领，李洪志先生仲喺每位学员嘅体外落咗气机，气机同法轮一样，不停咁样运转，有导学员走正确嘅行功路线，并且带着修炼者嘅经脉按周天运转。
法轮功系给予，系奉献。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传授班里面，李洪志先生首先要为学员调理身体，调理到适合大法修炼的状态。有病者要帮助去掉病灶，然后为他疏通经络。在这个基础上面，要在每一个学员的小腹部位落法轮。这个法轮是帮助学员练功用的，它24小时运转，达到法练人的目的，即是人不能够时时在这里练功，而法轮就时时帮助修炼者练功，使现代人摆脱了练功时间短的困扰。此外，还要在学员的其他部位落法轮，那些法轮有帮助练功的，亦都有治病的，他们不停地旋转，自动调整练功人的身体状态，为了帮助学员掌握练功的要领，李洪志师傅还会在每个学员的体外加上气机，气机和法轮一样不停地在这里运转，有导学员走正确的行功路线，并带动修炼者的经脉按周天运转。法轮功的修炼是安全的，凡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绝不会出偏的。李洪志先生一再强调，大法修炼是不允许出问题的，法轮功排除了容易出偏的因素，比如功中不带意念、不出自法功等。此外，每个学员都有他的法身保护，每个学员的家庭乃至每个练功场都进行了清理，都有安全罩，保证学员不受坏信息的影响。其实他的法身不仅仅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学员的心性是怎样的，他是很清楚的。李洪志先生对宇宙的奥秘独具慧眼，澄清当代气功界的迷雾，他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凡是有缘接触到他的人呢，都被他简朴的生活习惯、质朴的语言、无私的奉献所感动的，所融化。为了法轮功的事业，李洪志先生辞去了工作，远离了家室，为了普度众生，他没有星期日或者假期，超负荷地工作，亦都顾不到自己吃饭，都顾不到自己的休息，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使更多的人健康，更多的人幸福。李洪志先生所创立的法轮功好像一轮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必将以他无限的生命力的佛光普照大地，滋润万物，温暖人间，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美好社会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跟着我们又来讲下法轮大法去病健身的效果有几好。1998年9月，中国为了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的调查，北京协和医院由具备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针对广州、佛山、中山、肇庆、汕头、 梅州、潮州、揭阳、清远等12553名新年法轮大法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今次的表格抽样调查的12553名学员当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有10475人，人数占总调查的 83.4% 的百分比。他们通过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年不同时间的修炼之后，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去病的效果亦都十分显著，他们的痊愈和基本康复率都为 77.5%，加上好转者的人数是 20.4%， 去病健身的总数有效率高达 97.9% 的百分比。同时有7170名的学员，他们填写了每年的节约医疗费数，计算出来共节约了医疗费1265万元的人民币。结果是平均每个人每年可以节省约医疗费1700多元的人民币。特别是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 89.4% 的学员，他们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会变好，道德可以回升，他们的心理得到了彻底的自我调节和提高。只有129人填写没有变化，人数仅占调查的 1%。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里面就这样写，法轮大法修炼人群出现的这一个特殊特异的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之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和事例，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个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个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亦都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听完法轮大法在去病健身的调查上有几好的效果之外，我们又来讲一下法轮大法横传世界的情况。在1992年，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公诸于世，开启了大法在世间的横传。法轮大法以宇宙性真善忍来指导人们修心向善，从根本上去除病疾，净化身心，给人指出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在短短的7年里面，因为它神奇的功效，大法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仅仅中国大陆一地的学员就已经达到了上亿人。1995年的3月，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传功讲法，法轮大法开始向海外地区传播。法轮大法已经横传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显见法轮大法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感召力，让各国民众受益甚巨。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去到邻近南极的纽西兰南岛，从气候寒冷的北欧去到赤日炎炎的非洲，从喜马拉雅山到台湾的日月潭的旁边，你都可以听到法轮大法悠扬宁静的练功的音乐，亦都可以看到很祥和和随缓的练功场面。甚至在古老的佛国印度，包括曼买、新曼买、普尼、海德堡、班加洛、新德里等等大城市，都有法轮大法的练功点。在教育界，法轮大法更加是受到欢迎，仅仅在班加洛就有80多间的学校的师生一起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弘扬全球，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照片，让我们看到真善忍的光辉已经种子一般散遍全世界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